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蓝房三百，主啊，求你来到亲自的带领我们，一起的了解你的时事，了解你在关注什么，按着你的心意来到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可以跟上圣灵的脚步，可以在你的事实里面来到祈求，在神的心意里面来到守望。在你的旨意里面来到代祷，主啊，你来到帮助我们的蓝房，真的发挥蓝房的属灵的影响力。主啊，你帮助我们积淀三百的勇士，在蓝房，主啊，帮助我们学习如何亲密，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成为你心腹的战士。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力量狭小。主啊，你知道我们是如此的容易软弱，主啊，但是我们信靠你，主啊，我们相信你，主啊，我们相信征战得胜的秘诀就在于你，主啊，谢谢你，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主啊，谢谢你，我们相信一切征战得胜在于你。一切的征战关键在于你，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的来到宣告，宣告主的得胜，覆盖我们的得胜，我们宣告征战得胜在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见万军四围环绕我，相信你必兴起为我们开路，
击败宣告得胜，主你正在行神迹，相信你必同在为我们征战。唱尽百世，你战胜仇敌。
阿门。
信心举手赞美时，你的能力要兴起。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赞美时仇敌逃离。
告诉的神的惊喜，征战的胜在于你，是被我们的神所颠覆的。我不看眼前的环境，我不看眼前的风浪，不看眼前的风浪。虽然它的确是真实的存在，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神的得胜是更为真实的存在。
虽然眼不能见，万军四围环绕。
万军护卫我，
赞美是仇敌逃离。
利路亚，哈利路亚。征战得胜在于我们的神，征战得胜不在于人的力大，不在于马跑得快，乃是在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的来到定睛在我们的主，我们相信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不再是那个凄凄惨惨戚戚，我们不会长时间的被欺骗，我们不会长时间的陷入在这种的困境当中，一切的困境要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不再是那个凄惨的可怜的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那一个，而是在主的里面，我们不断考试得胜，我们不断考试通过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进的时候，我们不再被欺骗了，我们不再被眼前的事物给辖制了，我们开始可以看到背后的属灵的真相，我们可以开始看到神的心意到底如何。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是你天国的精兵，我们正在成长成为你的精兵。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虽然软弱，你的刚强覆盖我们，帮助我们。
天国紧逼，
我懂或
不
喜
靠你引领，
凡事心
心靠你，
凡事寻求 你纷乱世界里
紧紧抓住你，
世界救恩常在我身，
在我身
不再犹豫怀疑，坚定义
有义无反顾，
要将颂赞荣耀
归于你。
Hallelujah， 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慢慢的长大。主啊，你知道我们软弱，我们弱小。主啊，谢谢你，我们虽然受伤，但是你很快就医治我们，你迫不及待的医治我们，使我们好紧紧的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个心智愿意跟随你的时候，谢谢你，你的保护临到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恩宠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谢谢你，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愿意跟随你，成为你的精兵，成为你的战士，站在属灵的岗位上，发挥我们应有的影响力。主啊，你来到教导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所有的聚会、分享、祷告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一切都是你的心意，一切都有你的美意在其中。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我们谢谢主总带领我们，虽然是短暂哈，但是是强而有力的敬拜哈。啊，感谢主啊！希望今天大家听我的声音呢，还好哈。大家听我的声音还清楚吗？还可以吗 ？OK 吗？好，感谢主，晚上好，晚上好哈。今天呢，其实真的是很抱歉，很抱歉，因为其实我这周呢有些事情需要来吉隆坡，那么呢所以我的直播就会在吉隆坡哈。那但是呢我是什么东西都拿了啊，我什么网络线啊。HDMI 线啊，第二显示屏啊，什么转换器啊，什么东西都拿了，你知道吗？我什么东西拿了，我有什么东西没拿，你知道吗？就是我的笔记本没拿。对的，我自己都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可以全部拿了，最重要的笔记本没拿，所以呢，真的非常抱歉，非常抱歉啊。所以这个真的，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啊，做错了就要认哈，做的不对了就要诚实的去担当哈，所以真的非常抱歉哈。所以今天对，所以今天你听我的声音呢，可能没有像往常那么的那么的容易听哈，但是我尽可能哈，我现在是拿着两台手机跟大家来到分享哈，所以感谢主啊，幸亏就是说可能就是可能是服侍多年的经验呐，所以任何东西我都会有第二方案、第三方案哦。所以感谢主，虽然电脑没有，任何东西都没有啊，但是呢感谢主哈，就是可以来到还有两个手机，一个来到看我的 BBD， 另外一个呢来到跟大家可以。 就是用手机讲哈。好，感谢主哈。好，弟兄姐妹晚上好哈，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蓝房300，我们时事祷告，我们事实祈求，我们神心意守望，我们神旨意代祷，我们蓝房征战，我们基甸300，我们蓝房亲密，我们心腹战士哈。所以非常感恩，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第31天的灵的人生46.0。我希望你还好，我希望你一切都美好。我觉得今年呢，神是用不同的角度在我们身上去工作哈。我觉得神今年呢，真的是我从我们不同的师傅长，我看到神在今年确实是做得比往年都深哈。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跟神玩真的，神一定不会跟你玩假的。只要你真的跟神是真的是那种，就是说，全心全意的啊，我告诉你哈，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哦。所以非常感恩哈，感谢主哈。今天呢，其实今天我给大家预备了一个主题哈，所以我们可以来到去到 PPT 下一章。是3月份，我们知道，3月份就开始很多的东西摇动，对不对？摇晃，摇晃，摇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3月份进到这个春节的时候哈，你现在记得吗？那一年我们就讲说春天会有战争，对不对？那时候呢，就看到俄罗斯。3月份就去攻打了这个乌克兰哈，那是发生在大概3、4年前了哈。但是今年呢，我们就讲3月份会有战争哈。结果我们看到2月28号啊，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就被炸死了。那整个战争的爆发就从3月开始，一直到现在哈。那么呢，今天我分享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叫不违背圣经哈。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往往有很多这样的个案哦。可能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会以一个角度就是说，哦，这是以色列人啊，他是对的啊，这是外邦人啊，他是错的啊，或者是啊，这是属神的选民啊，另外一个是神的敌人哈。可能我们会以这个角度来到去思想思考啊，但是大家千万别忘记哈，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人犯罪了过后，神就会把他交在仇敌的手中，过后呢，他们就受苦呼求，神又兴起了他的士师，神兴起了他的君王，神兴起了他的先知，过后呢，让他们悔改。过后呢，他们又走在同一个循环哈，所以可见得神在圣经里面呢，神有使用这个米甸人来压榨以色列人，神有使用腓力斯人来压榨以色列人，神也有使用巴比伦人来压榨以色列人，神也有使用亚述人来压榨以色列人，所以可见得呢。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哈，神不是只站在以色列人这边，当以色列作恶的时候，以色列做得不对的时候，神还是会转向来到去管教他们，转向来到去制止他们，所以这个是事实。所以简单说就是说呢，圣经才是整个的大主轴，才是那个神做事的法则跟依归。所以往往我们以前的祷告常常很容易被带偏，因为我们看的就是哦是以色列的，就是属是神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应该以圣经的角度，圣经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一个的量来到去衡量。这些事情我觉得可能更加正确啊，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叫不违背圣经哈。好，我们走下一章。好，那我们知道呢，大概在应该是在不到一周哈，大概在应该是7号吧，7号哈，美国跟伊朗呢。在很突然的情况就宣布停火，对不对？我们走下一站。 我们看到呢，在10月7号的时候呢，那时候特朗普呢是威胁的要将整个伊朗文明把它打破，把它打碎。那么呢，但是在最后的48小时的那前2个小时，忽然间就宣布说停火了哈。那么呢，他们各自都讲自己是胜利了啊，各自都说是我赢了啊，各自都讲说是我赢了哈。那么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这个双方称为停火的时候哈，美伊他们就决定说停火2周，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告诉你，全球哈，哇，忽然间一大的兴奋，一大的开心。那为什么一大的兴奋跟开心呢？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哇，那时候呢，这个美股忽然间大涨。那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原油哈，国际原油价直接滑跌15%哈，伊朗人呢每个走在街头上在那边起歌起舞哈，在那边哇说开心，所以美国说他打赢了，伊朗也说他打赢了啊，那所以呢到底谁打赢？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你根本都不懂懂谁打赢，但是在不同的角度就能是不同的解说了啊，反正就是说说打赢这个都是为了来到说打赢都是来到为了让。自己的民众哈，可以来到开心跟团结民众而已嘛，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其实真打赢、假打赢无所谓，只要人家相信你是打赢，就 very OK 了哈。所以大概我们能看到，当时候美国说他打赢了这场仗，伊朗又说他打赢了，反正大家都需要这个的停战，结果他们就宣布停战，停2个星期。来，我们来看一则新闻啊。
掌握时事先机，Unify Business 企业级互联网助力企业全面腾飞。在星期二晚间贴出威胁摧毁伊朗的整个文明的贴文，几个小时之后，那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急转弯，来个大家熟悉的姿态，Taco，也就是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临阵退缩，宣布暂停对伊朗的轰炸2个星期，并接受停火协议。他在贴文当中自夸说已经达成了超额的军事目标，还形容伊朗提出的10点计划是可行的谈判基础。那似乎在把这场急刹车包装成自己的一场大胜利。另一边厢，伊朗也迅速宣布接受停火，却把停火定调为这是迫使美国接受德黑兰10点方案的重大胜利，甚至直言把美国打到屈辱退让。那一场停火现在有2种剧本，一边是美国宣称胜利却先停火，一边是伊朗把停火写成逼退对手的战果。然而，更多的局外人不禁要问：这2个星期的停火只是开胃菜，是特朗普的下台阶，还是中东更大爆炸倒计时的开始呢？这场局其实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一个宣称超额完成军事目标的总统，却在最后一刻按下了暂停键；一个被空袭打到满目疮痍的国家，转身却高调宣布自己赢得了重大胜利。那这当中的矛盾不只是反差，而是几乎一种失衡的现实错位。过去这段时间，美军的打击确实存在，密集、精准、具有破坏性。那基础设施受损，防空体系被打压，伊朗的反击也屡屡被拦截。从传统的军事逻辑看，美国在战场上的确占据上风，这一点就算你是反美国的铁杆分子，也没有办法有争议。但问题是，如果战场优势如此明显，那为什么剧情却不是结束，而是暂停呢？为什么不是收尾，而是谈判，而且还跟一直施压被打败的那一方坐下来谈判呢？那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火力计算。是的，伊朗是被炸得稀巴烂，但是没有垮，政权也没有动摇，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打开，全球能源命脉依然握在被打到趴在地上的伊朗手中。更关键的是，伊朗没有被拖入被动谈判。反而带着一套10点停火方案，通过巴基斯坦这个中间人，把球踢进了华盛顿的院子，而华盛顿选择接球，这才是这场局真正的吊诡之处。 战场上占上风的一方，在政治上却不得不进入对方设定的谈判框架。被打的一方没有被迫低头，反而抢先定义了停火的条件跟语言，这是这场战争中最荒诞的画面。而现在被炸到趴下的伊朗呢，算是赢了这场战争吗？其实伊朗从一开始打的就不是消灭美军的战争，而是一场撑住不死逼你来谈判的消耗战。他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威胁作为杠杆，用能源价格的震荡作为武器，用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作为盾牌。那这是一种教科书式的不对称生存战略，目的从来不是击败美国，而是让美国击败伊朗的代价高到无法承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朗赢了他想赢的那场战争。在威胁让整个文明在今晚灭亡、永不复返的几个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己设定的晚上八点最后期限前不到两小时，突然宣布接受为期两个星期的停火协议。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攻击。他说，伊朗提出的十点计划是可行的谈判基础，并宣称几乎所有过去争议的要点都已经在美伊之间达成一致。This is CNN
Breaking News.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just posted that he has agreed to that two-week ceasefire.In the war in Iran.
We have this breaking news just coming in, as I said, literally at the 11th hour, Trump backing down after threatening that a quote, whole civilization will die tonight, never to be brought back again.
就在特朗普宣布停火的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官方声明中宣称，这是伊朗的伟大胜利，并宣称成功迫使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十点和平计划。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感谢巴基斯坦的斡旋，并表示在两个星期停火期间，船只可以在伊朗武装部队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国营电视台更直接宣称伊朗赢了这一场战争，形容这是特朗普在反伊朗言论上的屈辱性退让。
伊朗به یک پیروزی عظیم دست پیدا کرد و ا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را مجبور به پذیرش طرح ده ماده‌ای خود نمود که در آن امریکا به طور اصولی متعهد به عدم تجاوز استمرار کنترل ایران بر تنگه هرمز پذیرش غنی‌سازی رفع همه تحریم‌های اولیه و ثانویه خاتمه تمامی قطعنامه‌های شورای امنیت و شورای حکام پرداخت خسارت ایران، خروج نیروهای رزمی امریکا از منطقه و توقف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علیه مقاومت اسلامی.
虽然双方目前都同意停火，但不少媒体和评论却仍在观望。蒙克全球事务学院创始主任贾尼斯在 CBC 受访时指出，来到现在，美国是这场冲突的最大输家，因为这场战争不仅未能达到美国削弱伊朗的目标，反而让德黑兰在中东的战略地位更加巩固。
This is frankly, it is just a huge strategic defeat for the United States, no matter what else comes after this.Because Iran is functionally in control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Before they started this war, Iran was not in control of the Strait. It is now, and there's no conceivable plan really without a huge escalation that will dislodge Iran.
尽管特朗普宣布了两个星期的停火协议，但在德黑兰街头，民众的反应却呈现两极分化。有人走上街头庆祝胜利，挥舞着伊朗国旗，但也有强硬派抗议者质疑美国停火的真实动机。他们高喊不妥协、不道歉，与美国战斗到底，在现场焚烧美国和以色列国旗，举着信任美国是愚蠢至极的标语牌。对这些伊朗民众来说，除非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并且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否则任何的停火协议都不能被信任。 这可能是美国现代战争史上最尴尬也最荒诞的一场战争，赢了战场却输了谈判桌。特朗普在军事上确实取得了成果，但换来的是政治上的全面谈判。而谈判桌上，伊朗带来的是一张让华盛顿难以消化的十点清单。更吊诡的是，现在的画面是胜利者主动求手下败将坐下来谈判，还要出动巴基斯坦、中国等国家去游说。那如果最终的协议接近伊朗的版本，那么美军的轰炸实质上就变成了逼迫伊朗坐上谈判桌，最终却让伊朗拿到更多筹码的前戏。这不是胜利，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迂回。硬气的炸了一轮，那弄到全世界的经济鸡飞狗走，自己的民众骂声四起，这是特朗普跌下神坛的硬着陆吗？从文明毁灭威胁到深夜求和，特朗普在伊朗面前栽了最大的跟头。而伊朗的这十点方案里头最烫手的几个核心点，包括解除制裁、承认伊朗核浓缩的活动、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控制，哪一条拿出来单独谈都足以掀翻整个中东的权力格局。要华盛顿原则上同意解除对德黑兰的主要和次要制裁，那这就等于把过去几十年的制裁框架给一笔勾销。要承认伊朗的核浓缩活动，就等于向以色列、沙特和海湾国家宣告核不扩散体系里头有一道为伊朗开的后门。要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调控制权，这等于把全球油气运输的命脉名正言顺交到德黑兰掌握的一把钥匙里头。这三点任何一点单独落地，都将是历史级别的地缘政治重构。美国著名中东分析学者、曾经任美国中东谈判代表的米勒曾经这样描述美伊关系的结构性困境。他说，伊朗拥有一种独特的能力，把失败转化为叙事上的胜利，把谈判桌变成战场的延伸。那这一次这句话再次被验证。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伊朗还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把所有的协议转化为国际法。这是在给协议加保险锁，因为他完全不信任美国，所以要用多边机制把华盛顿的承诺给钉死在纸上。这是超级大国硬着陆吗？那毋庸置疑，特朗普军事占尽优势，但似乎却在政治上崩盘。这场战争美国会输得最惨吗？经过两个星期，不长，但足够让这场战争的真正胜负在伊斯兰堡的谈判室里头浮出水面。特朗普找到了他要的台阶，还是走向了一场更尴尬的硬着陆？答案在两个星期之后可能会揭晓。
好的，感谢主，感谢主哈。这则新闻呢，我觉得是最好，我综合看了很多不同的新闻哈，我觉得这则新闻呢，把整个故事讲得很清楚，讲得很直白，也把整个画面摊起来，摊得很容易，让我们大家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我们知道，战争其实应该是美国打赢了，因为美国将伊朗炸得稀巴烂。但是呢，伊朗只要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打得我稀巴烂无所谓，只要我继续拖你，到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亮红灯，那基本上全世界一起陪战，你特朗普也不用再选了。所以基本上现在是全世界的格局就是在现在这种情况啊。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过后呢，其实更诡异的事情又在发生了。我们走下一张哈。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事情主要的谈判就谈判说美国跟伊朗谈判的，就是说反正简单就是说，哎，你不要封这个赫尔木兹海峡啦，让大家可以过啦啊。然后呢，我就不再制裁你啊，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啦啊，反正就是这样简单的东西哈。然后他们当时候呢，他们还 巴基斯坦哦，成为了一个主要的调停人。当然呢，中国也扮演这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伊朗需要一个担保，他才敢去。所以呢，中国就给了伊朗这个担保啊，所以呢，他们就谈了，然后呢，也各自宣布胜利了。那你知道一个最诡异的事情发生是什么？我们走下一张。停火10分钟过后，什么事情发生呢？来，我们再看一则的新闻，我觉得真的太有趣了。
掌握时事先机，Unify Business 企业级互联网助力企业全面腾飞。昨天我们才报道，在特朗普设定的大限降临之前，那美伊战争剧本来了大反转。原来就在美伊宣布暂时停火协议之后的几个小时，以色列却在10分钟之内对黎巴嫩超过100个目标发动了本轮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停火刚说出口，炸弹已经落地。以色列说黎巴嫩不在协议之内，伊朗就随即反击，指责停火被践踏，并且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特朗普则在凌晨放话威胁说，一旦协议破裂，美军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全面开火。一纸停火，3套剧本，趾高气扬的美国要面子，要一个我让战争停下的政治交代。被打到趴在地上的伊朗要喘气，要时间修复，稳住局势；而一心要毁灭伊朗的以色列，要得很直接，继续炸黎巴嫩，把战场打完，把伊朗的外围势力给连根拔起。三方目标完全错位，却被硬塞进同一份停火协议当中。那这是假停火，真备战？另一场全面大战一触即发了吗？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得非常直白，说美国必须要做出选择，要么停火，要么就通过以色列延续战争，两者不可兼得。现在球是在美国的半场，全世界都在看他是否履行承诺。那这句话就像一把刀，直接插进了这场停火最脆弱的腹部。伊朗的逻辑非常清晰。停火就必须包括黎巴嫩，否则停火不过是美国跟以色列腾出双手的幌子。而美国呢？副总统外斯说，美国从来没有同意把黎巴嫩纳入停火范围。特朗普也说，黎巴嫩不在协议范围内，那只是个别的小冲突。两个版本，两套剧本。如果连停火协议本身的内容都无法达成共识，那这场停火凭什么能够撑过2个星期？而更荒诞的在后头，伊朗昨天立刻公布了10点停火方案，包含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国际制裁、允许铀浓缩。但是特朗普随后就立刻在社交媒体发文炮轰伊朗是骗子，声称那根本不是真正的谈判版本。那白宫随后又说，伊朗后来提出了一个更加合理、更简明的修订方案，可以跟美国的15点计划对接。那么究竟哪一个版本是真的？没有人说得清。
美伊停火宣布才几个小时，以色列星期三下午就在短短10分钟内毫无预警地对黎巴嫩贝鲁特市中心多处密集住宅与商业区发动空袭，覆盖100个真主党目标。贝鲁特的天空再度燃起浓烟，市民突然听到接连不断的爆炸声，纷纷夺路而逃。
We just hear explosions, like three, four, five explosions. I rush outside.
贝鲁特市中心到处是倒塌的建筑、散落的碎石和滚滚浓烟，消防车停在街道上，救援人员在破损楼宇内外忙着扑灭还在蔓延的火势，空手和借助机械在瓦砾中翻找生还者。在下午发动袭击后，同一天傍晚，贝鲁特天际线上再度闪起橙红色火光，爆炸声此起彼伏，浓烟在夜色中继续蔓延。美国伊朗这场停火协议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性的分歧，黎巴嫩究竟在不在协议范围之内？调停方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明确表示，停火涵盖黎巴嫩及所有地区。真主党议员穆萨维也援引文件，坚称黎巴嫩是协议的一部分。
يحترم الإسرائيلي هذا الأمر أم لا يحترم أم لا يحترمه هذا شيء آخر ولكن بالوثائق اللي تم التوصل إليها بالإعلان اللي
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态度截然相反，明确表示美国从未同意将黎巴嫩纳入停火范围，协议重点在于伊朗与美国盟友之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回答提问时也强调，黎巴嫩从来不在协议内。
Lebanon is not part of the ceasefire. That has been relayed to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easefire.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同样强硬，他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巴嫩不在停火协议内，还说停火不代表战事结束，以色列军随时准备重返战场。他强调，以色列仍有既定目标需要完成，无论是通过协议还是重新开战，都会坚持实现。
יש לנו עוד יעדים להשלים, ואנחנו נשיג אותם, או בהסכמה או בחידוש הלחימה, כי אנחנו ערוכים לחזור ללחימה בכל רגע שידרש. האצבע על ההדק.
就在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后，伊朗宣布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直言，美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停火，要么通过以色列延续战争，二者不可兼得。对于伊朗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群媒体也发出警告，宣布所有美国舰艇、战机及军事人员将持续驻扎于伊朗境内及周边，并明确表示，如果协议未获完全遵守，美军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强度全面开火。而针对黎巴嫩遭到空袭，联合国也发出警告。
The United Nations strongly condemns the strikes by Israel across Lebanon that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civilian casualties. The UN strongly condemns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 We continue to call on all sides to avail themselves of diplomatic channels, cease hostilities, and recommit to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停火方案的具体内容充满争议。美国是否同意伊朗早前公布的十点方案，包含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制裁及允许铀浓缩呢？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对此强调，这十点完全不可接受，也已经被抛弃。
The Iranians originally put forward a 10-point plan that was fundamentally unserious, unacceptable, and completely discarded. It was literally thrown in the garbage by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negotiating team. Many outlets in this room have falsely reported on that plan as being accepta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is false. They put forward a more reasonable and entirely different and condensed plan to the president and his team.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team determined the new modified plan was a workable basis on which to negotiate and to align it with our own 15-point proposal.
尽管局势动荡，谈判框架已经出现分歧，但双方的谈判仍在推进。白宫宣布，美国和伊朗将在星期六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首轮正式会谈。巴基斯坦首都也临时宣布放假两天，以方便这项谈判进行。
I can announce that the president is dispatching his negotiating team, led by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D. Vance,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Mr. Kushner to Islamabad for talks this weekend.The first round of those talks will take place on Saturday morning, local time, and we know we look forward to those in-person meetings.
当所有人都说停火，那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历史上每一场脆弱的停火都死于细节的歧义和立场的背叛。这一次，歧义从第一天就存在，背叛从第一次空袭就开始。停火不代表战事结束，内塔尼亚胡这句话比任何炸弹都危险。与其说是这是停火，不如说这是中场休息，而下半场只会更狠、更快、更失控。而现在最大的悬念是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把海峡当成了压力阀门，关了又开，开了又关。目前没有船只通过，全球能源市场屏息以待。伊朗外长说球在美国半场，特朗普说伊朗是骗子，那这两句话似乎在告诉世界，中东停火正在直播崩塌。而现在的场景就像有人就一边纵火一边提着水桶出现，那这个停火能够撑过星期六的伊斯兰堡会谈吗？答案恐怕连坐在谈判桌旁的人都没有把握。美伊这张协议像是两个人各自拿着一张不同版本的地图，声称走向同一个目的地，但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彼此根本不在同一条路上。那到那时，特朗普所说的前所未有的强度将不再是警告，而是现实。而那个在全球能源咽喉上徘徊的幽灵，会比任何炸弹都更快地引爆这个已经布满裂缝的中东局势。 停火从来不只是宣布就算数，它需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图，还有共同的诚意。而这三样东西现在一样都不存在。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所以我想呢，大家应该是看到这两则新闻，就更加知道整个的局势，整个状况是怎样的发生哈。那么呢，其实箴言里面呢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哈，箴言里面呢一段话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消。好，我们走下来讲。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人呢，这一个以色列总理呢，他本应该面对司法，他本应该下台谢罪，但是呢，我们可以，我们知道呢，他真的他并没有这么做哈、哦，他并没有这么做。那么呢，我们也看到呢，在2023年呢，还没发生这个战争之前呢，哈，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之前呢，那时候大小规模，全国各个声浪，哈，都是叫着他下台哈，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他撑到今天，他同时做这一个的举动，就是他的律师呢向国家总统提交赦免申请啊，好叫他下台了，他就不用面对司法，这也是事实哈。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这场仗需要继续，才不需要面对司法？总统必须继续做，才不需要面对牢狱之灾。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了，这个仗原本就停了的，停了多长时间？停了大概两个多小时，他就去炸人家。五分钟炸了几百个据点，所以这个的炸是炸黎巴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啊，死伤死了很多人啊。那么呢，我们再看下一张哈、啊，再下一张啊。那我们来看看一下呢，违背契约和不符合和不符合圣经哈、啊，我们走下一张哎。那我们知道呢，在大卫的年间哈，在大卫的年间就是有饥荒哈，一年一年有三年，所以大卫就求问了耶和华，那过后呢就知道原来是扫罗呢，他没有守契约，他将击毙人杀死哈，将击毙人杀死 ，OK，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就是违背契约了哈。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有没有其他的违背契约哈，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亚当跟夏娃呢是违背了伊甸园的契约，因为当时候神吩咐他不可以吃，当然我们知道他是答应的啊，所以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如果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思路走下来，他是答应的哈，所以本质上是违背神明确的命令啊，后果是罪进入世界，人与神隔绝。好，我们再看啊，接下来另外一个是以色列人呢，就是在西奈山哈、那边呢，跟神来到立约哈。那么呢，他们他们就是立约跟从神啦、啊。但是他们在那个西奈山等着摩西下来的，所以摩西不是去领受十诫嘛？啊，结果呢，他们很快的就把带他们出来的神忘了哈，他们去自己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拜金牛犊，所以这个呢也是叫违背契约咯，就是说，哎，神答应他们，我拯救你们出来哈，然后呢，我是你们神，你是我的百姓，结果呢他们违背契约哈。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第三个啊，第三个呢我们知道扫罗当时候希伯来人耶稣亚啊为代表跟基遍人来到立约啊，但是呢扫罗王呢没有守这份的契约，就把他们杀死了哈。后果是什么呢？后果是神降下三年的饥荒哈，神就 直到这个扫罗的后裔被杀了，得到这个畸变人的宽恕了，哎，过后呢，地就才什么呢？才没有继续饥荒嘛。当然，我们看看来第二个呢，以色列人呢，违背了那个契约哈，他们神震怒的时候呢，杀了他们3000人哈，所以这都是那个后果了哈。那我们看第四呢，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呢，承接他爸爸的这个的王。会的时候呢，他就是答应说哈，他会忠诚的敬拜敬畏他爸爸的神，对不对？结果呢，他就去跑了，去跟着他的嫔妃去拜其他的，去拜偶像哈。结果后果是什么？后果是整个国分裂啊，分裂为南北国哈。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他违背过后的结果哈，是这样，后果是这样啊。那参孙呢，当时候呢，他妈妈不生不了小孩吗？那过后呢，就是在边。祷告，祷告，祷告，神就给他的小孩，他就说，哦，就是将契约哈，这份契约就是参孙给神做拿西尔人啊，不可以剃头啊，然后结果呢他就是为了他的那个美女哈，为了一个美女，对不对？他就将这个秘密说出去了，头也剃了，结果呢他就是被弄瞎了，被关了起来，对不对？到最后自己也丧失生命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契约。约是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哈，所以呢，神是很尊重每一个约，做好的约是非常尊重的哈。OK，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主题哈。那我们再讨论另外一个的话呢，是暗杀符不符合圣经呢？我们上周有提过哈，来，我今天也给大家看更多的跟它的结局哈，因为上周有提到暗杀当然是不符合圣经啦，暗杀就是我们看到谈判到一半暗杀人符合圣经嘛，对不对？谈判呢一般上是代表一个约了哈，还有这个一个承诺的范围哈，但是圣经强调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一边谈。判一边暗杀是极度的诡诈与背约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呢，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约雅呢，他是趁着假假要跟这个亚尼尔来到说话谈天哦，握手表示示好，结果一转头把他一刀刺进他的腹中哈，所以他的动机是为了到报仇哈，报仇这个贾尼尔哈杀了他的兄弟哈，其实当时候我们看到亚沙黑呢哈。他呢，当时追着亚尼尔的时候，亚尼尔是跟他讲说：“你不跟我打的啦，你不要追啦，你快回去啦！啊，你快啊，你快点回去啦！你等下我杀了你，等下怎样跟你哥哥交代？”他还这样跟他讲，啊，到最后他还是追，结果呢，他就被杀了，因为没办法嘛，我们是两个是敌对阵营的嘛，对吗？敌对阵营的嘛，但是呢。神也是尊重，看到吗？所以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看得太过，我们会把好人坏人把它分得很清楚。其实我们是受了西方的这个思想很严重的，我们真的我们会把这个西方常常就是说在朝之前呢，先把你定义为那，比如说他会说俄罗斯是邪恶之国，哈，对吧？那比如说他说二战的时候，哦，这个德国是邪恶轴心啊，他们很厉害，就是帮你贴标签哈。那过后呢，你就被全世界辱骂了这样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呢，月雅呢，到最后他是被什么呢？被处死哈，因为他流人的血啊。还有就是被所罗门处死啊。那过后我们看月雅，同样他也是杀了这个亚玛撒哈，亚玛撒也是一个元帅，他也是把他杀了，他也是跟假假跟他说好话，那给我把他的胡须一拉一刺就给他死了啊！他是担心等下大卫用他而不用他，所以他动机是权力跟嫉妒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各个方面都这两个东西很像谁呢？很像内塔尼亚胡哈。内塔尼亚胡的兄弟呢，其实就是给这个。 伊朗哈所资助的这个杀掉的哈，然后呢，他也是担心他的权力哈，现在哈，所以我觉得这是蛮相似啊。OK，那你看第三呢，这个叫巴沙赤。啊，他是杀这个纳哈篡位啊，所以他就是也是暗杀啦，这个是暗杀哈，也是啊，然后过后呢，他是什么呢？神宣告他全家被灭，用武力得来的权力无法长久哈。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呢，新历呢刺杀以拉哈，也是篡位，也是用刺杀的哈，只做王7天。到最后呢，自己自焚而死哈，最短命的暗杀王哈。那个我们再看呢，这个利贾的和巴拿哈刺杀这个伊斯波瑟哈趁他5岁的时候就把他杀掉了哈，就是为了来到讨好大卫。结果呢，大卫处死他们了，所以以为讨好权力，而反而最后被定罪哈。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呢，这一次呢，他们达成协议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是谁违背圣经呢？是谁来到违背契约呢？OK，不可违背圣经，违背圣经的话就会什么呢？后果就不好，好嘛哈。到底是谁违背契约呢？OK，好，那我们看呢，这个契约呢是怎样签的呢？这个契约呢是透过巴基斯坦做中间人，中国做担保人，那过后这样签的哈。所以呢，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其实还是蛮，就是说，不爱出头，不爱掌声，不爱在前面啊，然后在后面默默的做默默的再来到达成这个的和解哈，他确实是很努力的在做啊。那我们看到呢，巴基斯坦呢，他成为一个代表人物，来到去将这两个国家连在一起来到去谈判。那当这个的以色列呢炸了这个的黎巴嫩的100多处哈，10分钟炸了100多处，是有史以来炸得最严、最凶的一次了哈，一次性最凶的一次就这次了啊。那么呢，当然美国就讲说，哦，没有啊，没有包含协议啊，没有包含在我们的协议当中啊，对不对？他说没有办法再往协议啊，恩宠，我们回去一张啊，回去一张啊。他说没有包含协议啊，没有包含在这个协议啊。那但是这个伊朗说有包含在协议。好，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就要听谁讲呢？我们就听中间人讲，召集他们那个人讲。那如果我们找那个召集他们那个人讲的时候呢，我们要找谁呢？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呢，就是要找的这个人呢，就是要找这个为什么这次会达成这样的一个巴基斯坦做中间人呢？因为当时候伊朗的元帅哈，伊朗的将军呢，跟特朗普有交情哈，然后过后呢，巴基斯坦呢，其实他们跟伊朗的关系也很好，所以因此呢，他就可以来到做一个中间人哦。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伊朗的这个的他的将军出来讲说呢，是有包含黎巴嫩停火，当然，如果你逻辑思考也知道嘛，逻辑思考就是说，美国就是担心油价涨嘛，对吧？当然，停火是停到完嘛，你这里停，那里没停，油价怎么下来的，对吧？所以呢，其实一开始特朗普也是说是有包含的，但是以色列跳出来说不包含，他马上跟上去，所以你觉得真的很可爱啊。那我们再走下一章哈。所以呢，这个停火呢，现在大家就闹来闹去了，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哈。那下一张呢，这个伊朗的这个的最高的这个将军哈，最高的这个陆战最高总领总指挥呢，他就说呢，以色列跟美国欺骗。是他亲口讲的以色列跟美国欺骗。那我们再走下一章呢？这个是巴呃是呃 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他说什么呢？巴基斯坦重申其理解，即黎巴嫩包含在停火协议内。我重复，他是讲说，即黎巴嫩包含在停火协议内啊。然后呢，巴基斯坦联合国大使就讲说什么呢？他说呢，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谈判停火协议是包含黎巴嫩。好，那我们可能讲哈不够高级。来，我们看巴基斯坦的总理下一章哈，就讲说美伊停火涵盖所有地区，包括黎巴嫩，所以呢，你根本没有办法逃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呢是，所以我们不再是公说公婆说婆，你听中间的那个人讲，我们再走下一章，我们就知道这两个人在撒谎哈。所以这个特朗普还有下一个啊，他们两个都在撒谎。所以呢，当时一开始特朗普写他的那个推特的时候，他是写说什么呢？是有包含的。但是当内塔尼亚胡说没有，他也马上改口。所以美国全部的副总统啊，还有他的白宫的发言人，全部都是在撒谎。所以我告诉你，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说欺负人哦，不要欺负得太甚。欺负太甚的时候，就像刚才的那个，那个箴言说呢，恐怕神哈会把这个怒气哈从仇敌身上消掉，然后呢丢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其实谈了合约，谈了契约过后呢，自己什么呢？自己不守约。那当然，我觉得也不能怪美国啦，因为是错在谁呢？错是错在这个以色列吗？以色列。那错在以色列，不是以色列吗？是内塔尼亚胡吗？他不要停战吗？他停战，他位置就难保吗？所以现在我们越看这个画面，看得越明显。所以只是一个坏人将全世界一起放下去埋葬，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东西哈。所以我们再走下一章。那我们如果讲到这个暗杀的部分呢，那谁搞暗杀？当然我之前有提过，但我顺便来到再提醒大家，我们再走下一章哈。那暗杀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基本上呢，哈马斯的高层呢，很多个都是被炸死啦，但是这个有被炸死的，有被暗杀的哈，炸死的就不要讲了，我们在打仗嘛，你炸死我，我也是心甘情愿啦，但是暗杀的也是很多位啦。OK，那我们看下一章哈。我们看到跟真主党黎巴嫩那边呢，也是谈判着的啊，有些炸死的也很多，暗杀的也有很多啦，这个也有啦。我们接下来再走下一章啊。那么呢，跟伊朗的同时也是一样啦，也是一边谈判，也是一边搞暗杀人啦，当然炸死的也很多啦，所以基本上呢，这几个都是暗杀哈，所以都有暗杀啦。我觉得可能你可以觉得是大概可能一般一般啦，大概这样啊。OK，再走下一张啊。然后如果我们来到了这个刚刚在2月28号发生的就是伊朗呢，美国跟以色列呢去，将伊朗最高的领导加上他们的40个的高官，一次个一锅端掉的话呢，那这个绝对不能讲了，这绝对是暗杀了，因为在谈判的嘛，在谈判呢，直接把他们一端都杀掉，所以我们看到背信契约。搞暗杀，然后呢，被撕毁这个盟约，所以我们或者撕毁这个停火协议，基本上我们看到不是伊朗哎，是以色列跟美国哎，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谁违背圣经？对，我无可否认，以色列伊朗不是什么好人。这些伊斯玛仪的后裔也不是什么好人，因为他们里面就有很多的苦毒、伤害、受伤，他们里面就有很大的这种的，就是伊斯玛仪的后裔，就是他要证明说，我才是正统的，我才是亚伯拉罕生的，你以撒不是。同样的，以扫他要证明给 雅各说，我才是长子，我不是什么呢？我不是第二的，是你骗了我的长子的名分。当然啦，是他自己为了贪吃那个红豆汤嘛，对吧？但是不管是哪个都好呢，他们真的，他们有很多的错，但是这一次呢，其实帮以色列是帮不下去的，帮美国也帮不了的，因为他真的是他比伊朗做得更恶心，你不觉得吗？就是说，我觉得伊朗是很坏，无可否认，那我赞成啊哈，我绝对赞成啊哈。但是哦，如果说是搞这样的东西来到去取胜的话，或者搞这样的东西让世界陪葬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怕了。这里有位姐妹还是弟兄就写作兵不厌诈啊。兵不厌诈，我刚才其实已经给你看了这么多的经文，这么多的见证，这么多的圣经里面的例子哈，就是背信契约过后的结局，暗杀过后的结局，但是你现在来跟我打个兵不厌诈，我是觉得你的理解能力还是你的理解能力是有点理解能力的状况呢，还是什么？因为我从一开始讲嘛，就是说今天的主题是我不违背圣经嘛，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违背圣经的部分，然后过后会得到的那个处分，因为他本身伊斯玛仪的后裔啊，这个以扫的后裔，他们本身就坏人了的嘛，对吧？他们本身就是坏人嘛，所以他们坏人有他自己的命定，神有自己使用他们的方式等等，我无可否认。但是现在我看到呢，以色列跟美国的他做的方法比坏人更坏。你不觉得吗？比坏人更坏。当然啦，你要告诉我说，你说啊，不是伊朗暗杀不了他们吗？当然你可以这样理解啦，但是问题是神看东西是看以圣经的角度看吗？那现在他们做的这个暗杀是不符合圣经吗？背信契约，撕毁这个协议也是不对吗？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有点心一愣一愣的，我觉得说我的天哪，现在以色列搞到这样，就是说死都要让这个战继续。然后呢，伊朗也是都要拉全世界一起死，所以呢，这是什么？这是因为内塔尼亚胡不要下台。美国，我觉得美国应该现在很明显，特朗普的黑资料就在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接近事实了的吧？不然他真的帮内塔尼亚胡是孙子。啊，美国变成是以色列的孙子了，真的是老爸讲什么都要听了，你说对吗？所以现在大概是内塔尼亚胡不下台，因为他死都要撑住啊，撑到他可以拿到一个豁免协议或者豁免的通知，对吧？那这样的情况底下，那过后的美国就要听嘛，因为美国不听的话，等下很多东西爆发出来，不是糟糕咯？那么呢，伊朗又要拖全世界一起死哦。对，老实讲的，我觉得三个都不是什么好人，所以到最后现在全世界就一起陪葬了，全世界就一起陪葬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要好好祷告啦，就是说我们祷告很简单哦，我们祷告就是说呢，就是说让一切发生在神的心意，让一切发生在神的旨意啊。我们真的祷告就是说违背圣经的，违背神做事的法则的，一 定会有后果的，一定会有结果的。刚才给你看暗杀的那些全部没有好的后果，背信契约、背信盟约全部没有好的后果。所以你想看，所以老实讲，我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当我看到这样发展下去的时候，我真的心想就是我说主啊，我真的不懂该怎么祷告了。我就想说主啊，这样的情况都能啊，真的是。哎呀，其实我当时是觉得这个东西签了过后，可能还会零散打来打去，但是美国的心是要挺的，伊朗的心也要挺的，因为伊朗是想你不要搞我垮台嘛，对吧？我不垮台就没有事了嘛，对吧？美国的心也是很简单嘛，我马上要选举了啦，你来搞这个通货膨胀，我怎么选下去？所以美国也要挺，伊朗也要挺，谁不要挺？就是。以色列不要停啦！以色列不要停，是谁不要停啊？是内塔尼亚胡不要停啊！所以这个环呢，一环扣二环，他不要面对司法，他要继续打。过后呢，他有美国的黑资料，美国得听他的。那美国继续打，那伊朗就拖着整个的海峡不能过，全世界通货膨胀一起死。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这种的局势啦，处在这种局势，处在这种死局。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祷告就这样，我们真的祷告，主的光照耀在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让他顺利下台。我觉得可能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吧，因为特朗普是真的很想停战，同样的，伊朗也很想停战。但是就是被勾住，勾的没有办法停下来，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真的，就是让神的真理照耀在里面，让神的光照耀在里面，让这个以色列回到正轨，回到神的心意，回到神的旨意，回到圣经的原则跟法则。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最能祷告的方式啊。对对对，恶人、坏人、不好的人，神有他自己的心意做，但是我们不要因这恶人，我跟他一起恶。打个比方这样啦，哈，那我们是信主的啊，那过后呢，我就被那个我的一个同事陷害我，对吧？我被同事陷害，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好，你陷害我，我知道你是坏人了，我就躲你，我就闪你啊，或者是我就跟你保持距离，我就灵巧像蛇，分寸下鸽子。但是如果你害我，我害回你，那这时候呢，我们跟他没有差别，所以一起惩罚，对吧？对吧？对吧？对吧？但是如果说他害我，他害我，我也害回他，他用诡诈，我也诡诈回他。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一起什么呢？一起掉进坑哦，一起掉进地狱了，对吧？但是如果说他害我，好，我不害你，好，所以我就学会一个功课啦。其实，在我特别是去年呢，我就有这样经历啦。去年就是发觉到真的某某坏人呢，真的是蛮坏的，就是会用很多方法来到去一直的想办法来到去给你穿小鞋，想办法来到去，反正就是特地弄你啦，这样啦啊。然后呢，如果我弄回他，像我跟他没差别，神惩罚他也惩罚我咯。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做的是，好，你害我，好，你害我归你害我，我闪，我躲，我藏，我不要用回同样方法对你。那么如果神真的惩罚的时候，神惩罚他，神就不惩罚你嘛，对吧？那同样的，神也会看着啊，你这个很乖啊，你这个没人家欺负你，你没有以牙还牙，所以呢？哎，美好的恩典为你而留，我觉得这才是应该是更加靠近真理，更加靠近圣经啦啊！所以感谢主，不要以恶报恶啊，以恶闪恶，以邪躲邪，然后呢，用爱、用怜悯去包容。神都知道，神都看到，神不是瞎的。但是老实讲的，我觉得有时候。有时候那个恶，它不是还没有报，还没有报， 只是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呢，做坏人的他可以一直做很多的坏事，坏人，他是直到一天他要赔回他做的坏。所以感谢主啦，神都知道啊。所以我觉得不管世界变成怎样，我们还是守着这本圣经的底线，守着这边的原则，守着圣经的真理，我觉得这才是硬道理，这才是硬事实哈。好，感谢主啊，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按着我们的感动哈，我们就来祷告哈。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有谁今天晚上有这感触要祷告的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让恩宠来到帮助今天晚上用祷告来做一个总结，过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蓝房300啊。我们每次都用圣经来到去解读时事，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去理解今天发生的点点滴滴。我觉得圣经不是一本2000年写的书，圣经是我们应该即便到今天活生生把它活出来的真理真道，看世界，看时事，看对错，看灰，看黑白的一本的词典，一本的字典，我觉得这才正确啊。我们把时间交给恩宠，谢谢恩宠。
主啊，是的，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心意里面来到代祷，在你的旨意的里面来到祈求。主啊，帮助我们，虽然这个世界是很混乱，虽然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有很多的恶毒，很多的诡诈，很多的狡诈，很多的狡猾，很多的背信弃义和这些的自杀暗杀的存在，主啊，但是求你来到帮助我们，立定我们的心智，使我们不向恶屈服。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这些恶的时候，我们不再选择以恶报恶。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的不甘，让我们里面的不满能够被你处理。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来到转向你。主啊，我们不再抱怨我们为什么这么不公，我们不再抱怨 这些不公平为什么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而是我们来到祷告。主啊，你一切都知道。主啊，我们真的相信你是公义的。主啊，我们相信公义在你。主啊，我们相信一切的正义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真的相信一切的事物是在你的，你在一切的事上作王掌权。主啊，我们不再看待我们个人的小小的得失。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持守在你的里面，考试不断过关的时候，我们相信你的公义就降下来。谢谢你，主啊，我们为着这现在中东的局势来到代祷。主啊，我们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来到扭转局势，我们唯有跪在你的面前献上祷告。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承担起蓝房所应该承担的代祷的职责，我们为着中东来到向你呼求，不要让全世界因着一个人的恶，一个人的诡诈，一个人的想法而一起的走向灭亡。主啊，这个世界要跟着你的心意，要按着圣经的法则，要按着你的时间。主啊，一切的战争的发生要在你的允许。主啊，我们为着以色列来到祷告。主啊，你让那个不适合再做以色列领导的内塔尼亚胡可以下台。主啊，我们没有别的力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祷告，我们不要这场战争继续。主啊，要让这人去面对司法。主啊，求你来到动工。主啊，我们没有别的力量，但是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摇动你的手，求你的手降下来。主啊，你让这总统不再继续，让内塔尼亚胡下台。 主啊，真的让这个中东回到你的心意，回到还没有经历大复兴之前，大灾难还不可以来到。主啊，我们祷告一切的事物按着你启示录的顺序，先有你的复兴才可以经历这些。战争还没有开始，不可以因着个人的恶全世界一起走向灭亡。主啊，也求你特别的保守保护临到在黎巴嫩，临到在中东的各个地区。主啊，在这当中有哪些是属于你的儿女的，主啊，你来到亲自的安慰，亲自的保守，亲自的保护临到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你来到保守保护，特别是在伊朗的属于你的儿女。主啊，当他们在隐藏当中向你呼求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同在临到在他们的身上，求你来到保守保护他们。在以色列的主啊，你来到让这些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后裔可以一起的来到认识你，一起的来到认识你。主啊，真的帮助这些人，让他们明白他们是兄弟，他们不是仇敌，仇敌是那背后的势力。主啊，我们向你祷告，让背后的势力垮台，让恶者的计谋垮台，让恶者的计谋破产。主啊，我们祷告你的心意成就在中东，你的心意成就在美国，你的心意成就在以色列。主啊，你的心意成就在这个世界。主啊，我们为着你的心意来到呼求，来到祷告，也求你来到坚固每一位蓝房三百，每一位 TT 云端弟兄姐妹的心。主啊，你来到帮助我们，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渺小的，但是我们当我们愿意来到在你的心意里面呼求祈求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来到保护保守我们每一位。主啊，你的军装，你的盾牌，就你的宝血的保护就临到在每一位的身上。主啊，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里面按着时间成长，按着时间长大，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按着我们的身量来到祷告，按着我们的身量来到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不急不缓。主啊，你来到保守每一位，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来到祝福我们的舰长，求你更多的保守保护在舰长的身上。主啊，你特别保守他的身体。主啊，你也知道他心所想要的。主啊，你按着你的心意成就，哈利路亚。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名，我们一起说阿们。今天晚上的蓝房三百就马上要结束，我们明天晚上8点，一起继续我们的课程，我们一起来到处理我们根基的问题。我们明天见，拜拜。